师班的带领。谢谢师班的带领。今天的讲员最希望我们这样介绍他。下面是黄立夫弟兄，神的仆人，就这么多。但是呢，我想这是他最希望的介绍。但是今天因为很多的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就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今天的讲员有两份全职的工作。第一份全职工作，他是黄立夫长老，他是在1984年信主以后，在田纳西当他在当助教授的时候信主以后，然后就在教会一直参与很多的服事，参与很多的宣教的施工、讲道的施工、校园施工，到机场接学生、帮学生搬家、帮学生买菜，这些都是常常在做的。那么特别是神给他一个恩典，他有讲道和的恩赐，所以他在全世界各地带领布道会和主题讲会、福音营会祝福了很多的一批人。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份全职工作。第二份全职工作，我想今天很多的是新来的，他是一个黄立夫教授，他是在北卡大学药学院分子药剂系的主任。他是在台大读完物理系以后，在 MSU 拿到生物物理学的博士，然后从田纳西从助教授开始做，后来就搬到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做到终身教授，同时在匹兹堡大学担任药物遗传学中心主任，然后从那边开始就被招到北卡大学担任分子药剂学主任，一直到至今。那么他的科研是在基因治疗、基因的药物的传递系统，实验室很大，有很多的 NIH grant funding， 然后他的文章大概有400篇左右，所以我们很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成就，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做讲学。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听他分享，到底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双职的工作，来侍奉，同时来听听他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生命科学家，怎么会误入歧途，相信耶稣来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们有请黄立夫弟兄。
今天不讲这个我怎么样子做两份工作其实我跟对 Ann Arbor 这个地方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我那个时候在这个 East Lansing 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在追我的女朋友，那么我们有一次路过这个外面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个我们的车子翻出去了结果救护车把我们两个人送到这里的你们学校的医院，对，所以感谢上帝，这个车子完全毁掉，但我们人呢还好。那么那个时候是穷学生，刚好呢是我的女朋友开车的，那个车毁掉了以后，她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赔我的车子，所以她就嫁给我了，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哈。所以这个我们能结婚Ann Arbor 还有很大的功劳，对。我姓黄又在药学院教书哈，所以有学员叫我黄药师，对。我在北卡大学教书这个北卡大学没有你们学校这么有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在全美国各种大学的这种排名当中啊，有一种排名我们学校是有一年第一名比什么哈佛啊耶鲁都强。那是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以后平均的工资最高的就是我们学校那一年。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呢他毕业。乔丹是我们的杰出校友哈，那么他其实只读到这个三年级就被 NBA 征召，就去打篮球去了。但是 他进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就说他决心要毕业的，所以他每一年暑假不打篮球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里面来补修学分。但是暑假的课开得很少，所以他花了很多年才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所以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就那么一次哈，以后再没有了。那我今天呢，不是来跟大家讲篮球的哈，我今天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那么就是创造跟进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我们来谈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你如果以为要来听神学的话，我就非常抱歉啊，今天讲的是科学，不是讲神学啊，所以我把它叫做另类的学说，我们把它叫做创造论，我们姑且它是一个学说啊。那么为什么是另类的呢？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那么这个学说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发表在一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圣经。圣经，我不是开玩笑， impact factor 是怎么算的？是被引用的次数嘛，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肯定是圣经啊，所以它的 impact factor 应该是最高的啊。那么比进化论呢早了3500年，所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学说。那么但是被我们现代人类基本上是忽略掉的啊。那么到底有没有现代的科学的支持呢？还是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一样，只能够凭信心来接受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啊。那么在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掌握两个很重要的要诀。第一个要诀呢，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6天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天这个字啊，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天这个字翻成中文的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翻成英文 days 也是一样，只有24小时，所以就造成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不方便的地方。那么我自己认为呢，它是6段很长的时间，到底多长呢？等一下看你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个要诀。第二个要诀呢，就是上帝启示人啊，要人站在人的地位来了解他的创造，而不是站在神的地位。我们人是活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所以我们在6个阶段的创造当中，有许多圣经上的描述，你如果把你自己想象你站在外太空来观察这个地球的话，那你就不懂了。因为站在外太空能够观察地球的，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人是活在地球表面，我们就必须要想象，如果当时地球上有人的话，这个人会观察到什么现象，那你就懂了啊。所以你就把握这两个要诀。好，我们现在开始一天天来看。第一天就是我就把它叫第一个阶段。圣经上面说，最早的地球，一开始有地球的时候，就有光有水。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有8个字非常的很难解释，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刚刚从地球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吗？应该是亮晶晶的，怎么是渊面黑暗然后又空虚混沌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解经的第2个原则来了解。如果当时的地球的表面有人的话，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人是后来的。那么假如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呢？因为有水，而且地球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这些水啊都是水蒸气，所以地球的表面被一层很厚很厚的水蒸气所笼罩，那么就是很浓的雾啊。那么如果地球表面有人的话，他当时是看不见外面的太阳光的，是有光， 但是那个光却没有办法照射到地球的表面，因为很厚很厚的雾。所以那个人他能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所见的只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是讲当时地球表面的光景。那么到了第二天，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呢有一段清晰的空气。我们今天的了解是地球逐渐冷却，一部分的水蒸气凝结成液态的水，笼罩在整个的地球上面，但是天空仍然还有很厚的云，在云跟水之间呢就是清新的空气。这代表什么？代表地球开始冷却了。好，那么而且呢圣经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时段的时候，整个的地球是被水所笼罩的。当时的地球表面没有陆地，只有海洋，全都是水。现在科学家已经完全证实我刚才讲的话。我搬到北卡之前，我是在匹兹堡，匹兹堡是在宾州啊，宾州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到我们匹兹堡的一个博物馆去看，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不要看了、啊，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这么多的山呢、啊，以前整个的宾夕法尼亚州都是在水底下的，然后有下列证据，一二三四，写了很多很多。”我心想，摩西怎么知道？这是现代科学发达了以后才研究出来的结果。3600年前没有科学的，摩西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好，到了第三天，圣经上面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开始有植物出现。那么怎么会水面下降，地面升高呢？我们今天知道至少有两个原因，这个其实上不是我发明出来的，是地球物理学家告诉我的。他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呀？就是地球更加冷却，开始有大量的水结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其他的地方呢，地这个水面下降。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有全球暖化吗？啊，其实没有暖化多少，才暖化一摄氏度，那个北冰洋已经很多地方都融化掉了，北冰洋又可以重新通航了。你知道以前北冰洋很多的冰，所以不好通航的，现在可以通航了。所以现在如果要运货的时候经过北冰洋，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成本啊。那么别的地方的水呢就开始往上涨了，对于我们美国来讲还不是非常的明显。对，这个印度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马尔代夫，是一个这个观光游览的圣地，对不对？他们那个国家就知道这个水眼看着 一年比一年涨，听说到这个世纪的中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所以我如果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话一定很气啊。为什么会全球暖化呢？就是因为大家用很多的这个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产生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当然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所以我们应该要减碳，对不对？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油碳混合车，油电混合车。我们当中有开油电混合车的吗？有一个，感谢主，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很多教会一个都没有，都要悔改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哈，就是说这个水面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水变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呀？地球的陆地板块移动挤压造成了高山，所以这个五大湖区啊大概就是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第三个事情，你们这边不就五大湖吗？对不对哈？好，那么天空仍然有厚云，
但是已经可以让部分的阳光照射到地球上面，所以呢可以供植物行光合作用。因为圣经上面讲第三天的末期开始有高等的植物出来了，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所以没有说哎呀这低等的植物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没有说，一说就说到高等的植物，它是可以结种子的，就是所谓叫做被子植物。到了第四天，这第四天是最难解的一天了哈。这个为什么到你呢？因为圣经上面说，上帝在第四天呢，照着一个大光管白昼，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呢，再照一个小光管晚上，就是月亮，最后才照星星。我第一次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我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学3年级的暑假。我在大学本科是学物理的，我3年级的时候学的一个天体物理学，那么我的老师跟我说，说是夏天天气晴朗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天上面有很多的星星呢，都是恒星，用英文讲叫 permanent stars。 他说这个恒星呢比太阳还老，所以我心想既然如此的话，怎么可能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最后才有这些星星包括恒星在内。我说 nonsense， 我就把这本圣经也丢开了，因为读不懂这一节圣经，晚信主17年。那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该怎么解释呢？我要重新告诉各位，要把握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解经的第二个原则，要想象当时如果地上有人的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人哈，如果有人的话他会看到什么？因为在第三天的时候天上仍然有很厚的云，所以虽然太阳月亮星球上帝早就已经造好了，但是在地上这个人却看不见。要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天空慢慢晴朗，还没有很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第一个大的光体，就是管白天的那个太阳，再晴朗一点可以看到晚上的第二个光体，就是月亮，要很晴朗的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天体的星球早已经造成，它们出现不是被造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所以你如果把握到这一点的话，这一段圣经非常容易了解。而且一旦有了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的时候，所以地球就开始有气候的变化，可以定年月，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温室，因为很厚的云挡到太阳，太阳不能够直射到地球表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是阴天啊。我不晓得这里的天气怎么样，我以前住在匹兹堡的时候，那常常天气阴天的时候一阴呢就是半个月，从来不出太阳，那个树都还是绿色的。因为什么？虽然阴天但是还是有足够的光线过去啊，所以不需要担忧啊，说天天阴天怎么可能有植物。而且呢我就记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国外啊有一个科学家，他找到一个最古老的一棵树的化石，那么这棵树的化石保存得非常好，而且是一个横切面，他用定年代的方法发现是当时最早最老最老的一棵树，但是他很惊讶地发现这棵树啊没有年轮，没有年轮。今天的树都有年轮啊，你出去砍一棵树看啊，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棵树没有年轮，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树有年轮吗？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树干生长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它的密度就比较淡，就比较低。到了天气冷的时候，就像现在哈，天气慢慢冷了，然后日照的时间就缩短了，所以这个植物的生长就开始缓慢了。缓慢的时候呢，它的密度就比较浓，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然后它生长再快起来的时候，那又稀了，就是浓稀浓稀这样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叫年轮，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在第三天末了的时候，那样出来的树，那个时候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怎么可能有年轮呢？所以找到这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又是很老很老的树，基本上就证明圣经上面讲的话是对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报道也照了一张这个国外这个教授的一个相片，头秃秃的，这个抱着那个树的化石，那树化石不小啊，对，然后一脸上一个 big smile， 为什么？又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factor 的 paper， 对不对？我们干教授的就是这事儿嘛，对不对？好，到了第五天了，第五天开始有动物出现。圣经上面一讲到动物啊，就讲到相当高等的动物，他没有提低等的动物啊。再讲一次，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不是把所有的动物里面哪一门哪一纲哪一类全部给你写得清清楚楚，不是这样。他提纲挈领的讲几个，他一讲到动物的时候，就讲到鱼跟鸟，而且是先有鱼后有鸟。那么今天化石的证据证明什么？就是鱼跟鸟这样子的动物，在动物里面已经算是相当高等的动物了，要比植物要早出现11年。那么既然这是第五天，植物那像树那样子的在第三天的末尾就有了，所以中间这个第四天很可能长到11年， 1 billion years。 你要说一天到底多长啊，我说别的天多长我不知道，这一天很可能长到11年，可能是最长的一天。而且化石证明鱼类果然比鸟类要早出现几千万年，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完全和今天的化石证据。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摩西研究过化石吗？摩西懂得给化石定年代吗？当然不会，这都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摩西他就能讲得这么准确，你觉得是偶然的吗？一次碰巧也就罢了，只要讲这么多都对，大概就不是碰巧了。好，第六天，第六天也是创造的最后一天，高等动物出现了。圣经上面特别讲到畜类兽类，这都是哺乳类动物，是动物里面最高的，最后出现。但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又讲到一个东西，说是昆虫在这时候出现。我学生物的，我知道这昆虫不应该在这时候出现，昆虫应该更老啊，更早。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哦，他说啊，这个希伯来字 Remus 这个字啊，有很多意思，当中的一个意思是在地上爬的东西。你知道，就算是把它译成地上爬的东西，也不应该把它译成昆虫。那昆虫的定义是非常严谨的，一定是三对脚的，而且有这种神经节的结构的，好比说蜜蜂啊蚂蚁，这是昆虫。地上爬的像蜈蚣就不是昆虫了。而且这个字最常见的翻译不是会爬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活物，会动的东西。基本上啊，这个地方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上帝在第六天 照料最高等的动物，好比畜类、兽类，然后照料其他会动的东西，就这意思。然后人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啊，所有生态环境全部齐全以后，最后造人，指第六天最后的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看不出来，但是你如果看诗篇看其他的地方，你就知道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要造人。为什么有这一个太阳系？原因就是因为要有地球。为什么要有地球？就是因为地球上面要造人。所以造人是他整个创造的目的，所以这一个宇宙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是上帝为了要造人才预备的宇宙。为了要预备有太阳系，所以才会有银河系存在，为了要有地球才有太阳系存在等等等等。所以他创造的目的就是要造人。所以马上就出来一个问题的解答，有人问我说，是黄老师，你相不相信有这个外星人？我说我不相信。首先他的科学的证据是非常薄弱的，这个就不用讲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也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既然他的创造的目的就是造人，他已经在这个地球上造了，他大概不会在别的地方再造。所有相信有外星人存在的，都是相信生命的起源是完全随机的碰撞的。所以既然可以碰撞的结果在地球上面能够有生物有人，那么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可以随便碰撞，偶然的出现也有这种人。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圣经是不合的。好，我们继续看。我是教授哈，要给大家上个课。十多年前，苏格兰一组科学家在 Nature 就是自然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一篇论文。哦，能够在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一篇论文的，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了，不得了哈。对，那么他们说啊，他们从一只母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身上的乳腺细胞拿下来以后，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的话在体外培养啊，培养一阵子就会死掉，但是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液，所以把它激活了以后，它可以在体外培养的时间无限长。然后从第二只母羊身上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它的核拿掉，然后这个空包浆，因为是卵细胞应该更大哈，我画的这个尺寸不对，然后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的核是从母羊一的这个乳腺细胞来的，所以它带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它的细胞浆却主要都是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是却不是正常的受精的过程产生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然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听说超过400次，终于有一次成功，就是把这样子的一种受精卵，人工造的受精卵，把它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羊的子宫里去，终于有一次成功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一只母羊，给它取名叫做 Dolly， 我们中文翻成朵莉羊。因为 Dolly 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这个细胞来的，所以它是这个母羊一的克隆。哇，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啊！羊这么高等的动物都可以克隆了，人呢？ 今天完全有克隆人的这样子的技术，不存在有任何的技术的困难。但是克隆人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当这个论文发表以后，很多人就想到要克隆人。有一种说法，我那个时候在网上面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够克隆五个乔丹多好，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啊，要打奥运会了，这个以前奥运会啊，那个篮球那个金牌啊，每一年都是美国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别的国家越来越强，所以呢又要打奥运会了，所以说如果有五个乔丹你看多好，对啊，那是乔丹最红的时候啊。啊，这个还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歹毒的意思啊，但也有人这样认为啊，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免呢要换个肝换个心的，如果换别人的肝换别人的心呢，都会排斥，最好的办法用我身上的细胞克隆一个我，等到我将来要换肝要换心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然后用他的肝用他的心给我治病。这是很歹毒的想法，为什么道理？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个你就是你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或妹妹杀了给你治病呢？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克隆人虽然今天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大家相约不做这个事，但这个约定没有什么太多的约束力哈，我恐怕将来还是会有人做这个事，我们希望没有啊。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克隆人的哈，克隆动物可以啊，因为动物被造都是为人来服务的啊，人是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好，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哦，对了，我讲这个之前，回一章，这篇论文发表了六个月以后，又有第二篇论文，同一个小组发的论文，也在 Nature 上面，说他们又克隆了第二只羊，这个羊名字叫 Polly， 第一只羊叫 Dolly， 对，第二只羊 Polly， 都是母羊。Polly 身上啊有人的 DNA。他是把人的阿尔法干扰素的基因摆到 Polly 身上去，然后让他在他的乳腺里面高度的表达，所以在乳汁里面就有很多的阿尔法干扰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课题啊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这组科学家做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药啊，今天如果要制备阿尔法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的细菌，用一个发酵罐，这个发酵罐比这个房子还大，不锈钢的，那个最上面的地方要爬楼梯，爬爬 爬半天上去的，然后养很多的细菌，然后从里面呢再提取阿尔法干扰素，非常贵啊。如果能够让羊它在奶汁里面能够分泌大量的阿尔法干扰素，那就不要发酵罐了，你需要阿尔法干扰素是养一批羊挤挤奶就完了，所以大量的降低本钱，所以成本，所以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你知道这个 Dolly 它的克隆啊是叫做 exact cloning， 就是他没有在基因上面做手脚的，就是他克隆出来以后他的基因跟母羊一是一模一样的，但是 Polly 就不一样了， Polly 他有人的基因，所以呢按照我们生物学上面的定义，这叫做转基因动物。好，为什么讲这些故事啊？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很有趣的话， 上帝造的人，第一个人是个男的，叫做亚当。然后圣经上面说，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伴，找个老婆啊。那就他一个人怎么办啊？所以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名字哈，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他就睡着，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看下头的话，他们就结婚了。好，这段话有很多，也可以讲到要讲一个小时，今天没有一个小时讲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首先，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婚礼当中的一个仪式哈。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是一个学生教会，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结婚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的签证签不出来，那没办法，那个新娘啊就来找我，可不可以请长老啊代替我的爸爸在教堂结婚的时候，不是从那个门要出来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就带着新娘往前面走，对不对啊？就请我做这个事儿，我非常喜欢做，乐此不疲。特别买了一套 tuxedo， 就是那个礼服哈，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走，牵着新娘走的时候，要告诉她，不要紧，走慢一点，不要紧张。最重要的就是怕她昏倒啊。后来我有一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事儿是上帝做的。我以后就不再做了。所以弟兄们，你如果你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你如果做这事儿的话，你是代表上帝做的，你知道吗？你有女儿哈，啊，所以非常的神圣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亚当沉睡了，然后动了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这很明显的是全身麻醉，对不对？所以上帝是第一个麻醉医生。你知道麻醉药是差不多100年前两个法国医生发明的，在这之前不能想象动外科手术，这么大的外科手术居然不痛，睡觉起来手术已经动完了，不能想象的。但圣经上面已经预言这种事情可以做。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呢？我以前呢，以为拿一条肋骨很简单了，这里挖个洞一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医生啊，说不是的。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第二，整个的肋骨是粘在胸膜上面。你如果要拿条肋骨，今天没有人说特别开刀去拿肋骨啊。我说如果你要拿的话，怎么办？要从这里开一刀，把胸盖打开来，然后慢慢切下来。拿条肋骨是大手术啊，不得了的。怪不得全身麻醉嘛，啊，那马上就有一系列的问题。哦，对了，因为夏娃是亚当身上面的肋骨里面的细胞所做成的，所以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对不对？啊，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哈。然后又说是转基因亚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个 exact cloning 的话，出来的还是个男的，跟亚当一样，没有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夏娃的基因应该跟亚当很像，但是他的性染色体应该不一样，因为一个男的，另外一个是女的，所以按照生物学上的定义，夏娃是一个转基因的亚当。OK， 好，这个不需要跟我争哈，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哈。那么马上又出一个问题了，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先造男的，然后从男人的身上拿一条肋骨出来做原材料克隆，转基因克隆造了一个女的，为什么？ 为什么不先造个女的，然后再用女人的细胞做原材料造个男的呢？我知道很多姐妹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是女人先造男人后造的话，圣经要改写了，对不对？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那个弟兄们就高，这个弟兄们很难过了，姐妹们就高兴很。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看哈，如果先造的是女的，这个细胞里面两个 X 没有 Y， 你如果要用这样子的细胞做原材料，你必须要重新造个 Y 摆进去，对不对？才变成男的细胞吗？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摆进去啊，但这不是工程学上面的最好的设计。最好的设计是先造的是男的，又有 X 又有 Y， 然后你要用这样的细胞做原材料的时候，要造个女人的细胞，你只要把那个 Y 染色体把它拿掉。哦，今天呢、啊，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用聚焦的激光日一下，一个 chromosome 就不见了，就烧掉了。所以要拿掉一个染色体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已经存在的染色体要复制一个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小的染色体早就能够复制了， X 染色体还不行、哦、X 染色体很大很大，是最大的一个染色体，但将来肯定会的。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意义，上帝是个很逻辑的工程师啊。所以姐妹们你也不要难过，认了吧。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啊，上帝的六日创造后造的比较高等，所以姐妹们你们比我们高等了，真了不起，还会生孩子呢，真是这真高等。好，现在马上呢就是出了 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用肋骨啊？先说哈，如果要用骨头的话，为什么选肋骨？那这个比较容易答案。你知道我们人身上130多个骨头啊，少一根都不可以，但少根肋骨不要紧。有些人出了车祸，肋骨撞断了，始终没有愈合，那么只不过是到了快要下雨的时候啊，这里隐隐约约的有点痛啊。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肋骨少一根不要紧，肋骨啊。那么又有人问啊，说是假如亚当少一条肋骨了，那为什么今天男的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我就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个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也少个胳膊吗？不会嘛。所以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生物学哈，不存在的问题。但马上就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要用骨头啊？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的面前说，皇帝父啊，你可以在亚当身上面随便找什么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一个夏娃，那我懒一点就刮点皮了，这最简单嘛，了不起挖块肉吧，没想到要去弄骨头啊，那骨头要动大手术啊。今天已经开始有答案了，为什么用骨头？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这个东西，干细胞。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哈，不管什么样子哪一个器官里面都有很少数的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啊是永远在零碎在胚胎状态的，它平常在一个器官里面呢、啊，它基本上是潜伏在那里不动的，但这个器官受到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得到一个今天还搞不清楚的一个化学信号，它就开始分裂生长，然后呢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他又会得到另外一个信号，他就停止生长，他就开始分化，补充那个器官的损失。这个很厉害。你知道我们人啊所造的这个干细胞，然后摆到身上去以后，结果他就没有办法让它自动的不生长分化，就会变成 teratoma， 就是叫做胚胎癌啊，胚胎瘤。哇，这是最近的 paper， 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人做出来的东西哈，也 uncontrolled， 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上帝造的那种干细胞非常的好用啊，所以今天搞干细胞的人非常多，大部分都是做什么？都是叫做regenerative medicine， 怎么翻译啊？叫做重建医学还是怎么样啊？就是用在体外来做细胞，体外来做这个组织甚至器官，然后移植回去这样治病的啊，现在是非常火红的，用的东西都是干细胞。干细胞它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的能力啊，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它非常能在很难在体外培养啊，它今天为止还是很难的。你知道这个刀里的克隆啊，没有用干细胞，它是用那个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作为原材料的，不是干细胞。难道那组科学家不晓得干细胞好用吗？不是的，他们当然知道干细胞最好的，但是因为很难能够在体外培养干细胞，至少在他们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今天稍微好一点还是很难，所以没有。你知道人身上面各种器官里面干细胞数目最多也最活跃的一个器官就是骨髓，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哈，上帝选了骨头作为克隆的原材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骨头里面有骨髓，骨髓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细胞。那今天我们从骨髓里面拿细胞，拿干细胞，已经不需要动大手术了，在尾椎这个地方局部麻醉，然后用一根针这样刺进去，可以吸出来差不多2cc到3cc 的这个骨髓，然后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细胞。又回到刀里，你知道刀里啊，未老先衰，已经死在2003年，就10年前死了。死的时候大概是7岁吧，还是8岁。他这个品种的羊可以活到差不多12、13岁，但是他7、8岁就死了，而且他2岁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有衰老的现象。后来把他的身上的细胞拿出来分析的结果，他果然是一只老羊。那么怎么回事？原来那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细胞的时候，他已经6岁。然后那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多，所以 Dolly 一克隆出来的时候生出来好像是一个 baby 羊，但是它实际的生理年龄已经6岁多了，所以又活了差不多八年吧，所以一共14年它才死，所以它没有早夭啊，它事实上比它这个品种的羊还多活了2年。为什么可以多活2年呢？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宝贝羊啊，生一点病给它吃最好的药啊，所以多活2年，但最后还是老死了。所以上帝所克隆的比我们人克隆的要高明多了。这个上帝没有，圣经上没有说这个夏娃活几岁哈，但说了亚当活几岁，亚当活了730岁，夏娃跟他生儿育女，你如果去看圣经的家谱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直到10多代同堂。我们今天呢 活得长一点的话，四代同堂了不起了哦。他十几代同堂，他活得很长，所以夏娃没有早夭，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克隆啊，比我们人的克隆要强多了。好，我刚才讲的都是夏娃的哈，没讲亚当。亚当怎么造的？圣经上也有交代。上面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作为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这当中可能有中间的步骤啊，这是我的猜测。最后一步呢，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基因改造，克隆产生的。但最重要的是亚当有灵魂。好，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每次讲到这个亚当的被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看的都是第二章第七节，但事实上我们应该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就开始读起。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好，我们首先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在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的光景是已经有地了，就代表这一定是第三天以后。因为什么？在第三天的时候水位下降，地陆地升高，对不对？一定是在第三天的时候以后。然后呢，他说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菜蔬还没有长起来，第三天的末期已经有植物了，所以一定是在第三天的早期，对不对？好，而且跟第三天的早期非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因为那个时候地的温度还蛮高的，还没有完全冷却掉，所以还有雾气上腾。所以我认为耶和华神造亚当第一个细胞造出来的时候是在 第三天的开始的时候，很像是第三天的光景。那么为什么就说第一个细胞造出来就是造人呢？我刚才不是说过，上帝造整个的创造，他的目的就是造人。所以当他造第一个细胞，用地上的尘土，用无生物的东西造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细胞，单细胞生物的时候，他就说这是造人开始了。然后中间又经过很漫长的，这是第三天的开始，然后经过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一天都很长。那个第四天我说过了，说不定十亿年。然后中间有很多的中间的物种，到了第六天的最后的时候，他可能用一个高等灵长类的一个动物作为他身上面的取下的细胞做原材料，经过转基因克隆造了亚当的身体，特别强调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用一个逗点，在原文圣经里面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摆进去的。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period 句点。为什么？因为这里很明显的他用一句话讲了四天的时间，三四五六四个很长的阶段的时间，一句话。然后这是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 因为所有人的物质的层面，亚当的物质层面都是在第一个阶段就造好了，然后才把灵魂摆到他的身体里去，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人家说现在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这是超物质的，在物质之外的，没有物质基础的。那请问灵魂的存在，我们人有灵魂，有证据吗？有的。我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人有灵魂，所以呢，我们人呢，在行为上面跟再高等的灵长类都不一样。第一，我们人有良心。无神论的人认为我们人没有灵魂，灵魂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不会否认人有良心。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骂他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哦，可见他认为他有良心。那么良心的存在并不代表良心，不就是灵魂，良心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灵魂，所以外面的具体的表现之一叫做良心。这个良心的存在，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并不是都跟我们有益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哈，还比如说你有一天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啊，这个里面掉了一个人在那里，大喊救命啊，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但是你转念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不好，跳下去搞不好死的是我，硬着心就走掉了。还没有走两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了，皇帝父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怎么不去救他呢？而且午夜梦回，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想起来还难过，受良心责备吗？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不是总是跟我们有益的，常常是跟我们意图是相反的，但我们就是会想要去救他，很奇怪的。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你不管哪个种族的，哪个民族的，都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你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个最高等的灵长类啊，什么猩猩啊、狒狒啊，从来不拜的。我上次我到那个动物园去，我只花了很长的时间让你观察，看他拜不拜，从来不拜。我们人就会拜，这奇怪的很。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呢，无神论人说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白骨一堆或者骨灰一坛，如此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想追求永恒呢？我们中国人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够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对不对？听说是曹孟德讲的话哈，不晓得对不对哈，你冤枉他了。我们既然假如说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管人家骂你还是捧你，你都不知道了嘛。哎，奇怪的，我们就非常的关心哦。我们是希望是流芳百世啊，希望是香的，不是臭的。你看很奇怪哦。再无神论的人，他下意识的怕鬼。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个国内来的，我跟他传福音，他说：“黄老师啊，我是100%的无神论的人。”意思说啊，你省省心吧，我不会信的，所以我就不跟他传了。那后来听说他买房子挑得不得了，他的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哈，挑了给他介绍的很好的房子，他还是不买。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买啊？他说那个房子什么都好，价钱也好，学区也好，环境也好，就一样不好。这个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就一堆坟场。我心里面毛毛的， 我就想起来，我说你不是告诉我你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吗？你既没有神又没有鬼，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舒服。让我这里强调的是下意识哈，不是有意识的。有意识你可以跟人家争啊辩啊，到底有神没神啊，但这个时候是下意识的。
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韶山人，我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乡哈。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见一个外国宾客，那个人呢、就这个给他拍马屁啊，说主席啊，你看你身体多好啊，精神好啊。毛主席哈哈大笑，老的老的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湖南话啊。对，这个国外有报道，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有语病啊。你想想看，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就算马克思能够见得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吗？我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我后来啊，发现凡是讲这个话的人呢、要级别很高的，像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呢、你还不能说是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人家笑死你了。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们不知道哦，但是那里是有阶级的，一定有阶级的。你知道再无神论的人呐、他到了他的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啊，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你叫什么天哪？你知道当在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已经不能用大脑了，里面的潜意识的东西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传这么多年的福音，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碰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只是不认识那个神是谁啊。而且我也不去跟人家争啊，证明到底有神还是没神。你想想看，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穷大，你这个有限的要去证明那个无穷大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不是荒谬吗？我只不过是提醒各位，你还是有神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而且把这个神告诉我们是谁。然后我去年我到澳大利亚去，到墨尔本，我住的那个弟兄的家里面离中国驻墨尔本的领馆领事馆很近，出来转个弯一看，领事馆对面有个法轮功的人在那对着领事馆发功，坐在地上。我就问我的弟兄啊，我说这个领事馆怎么办？他说他们不能够拦阻他的，因为这是澳洲是有自由的，而且旁边远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警察在那里 make sure 他们有自由在那里发功的。我说领馆人怎么办呢？他说领馆人呢也有办法，他们在那个领馆的正门口上面挂了一面镜子，要照妖镜啊，你懂吗？你发功吗？你发功过来就反射回去了。我心想啊，这些都是国家干部啊，领事馆的官员哦、对不对？这个怎么也挂镜子啊？我看这些领事馆的官员，他们都不是真正无神的。几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看到报纸上面的报告，还有网上面的报告，全国在祷告，小学生老师们带着他们前面点个蜡烛，双手合十在祷告， 我看了又非常感动。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在那问到底有神没神啊，里面的那种善心不由自主的，虽然不能够自己到亲手到亲身到灾区去帮忙，在万里之外双手合十祷告，为那些灾区的人祷告。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说这怎么搞的，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了呢？而且全国祷告，不是光一两个人啊，教育太失败了。各位朋友们，我们都是有神的，我们只是不知道，不认识那个神是谁。好，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折腾，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还给他一个灵魂？有原因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这样说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意思是说上帝爱我们人，所以他要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知道。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一个灵这个东西摆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心灵相通，懂吗？这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是一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意思说来寻找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不管是神来启示人，或者人去寻找神，都是靠着这个灵。人是万物之灵，强调的是这个灵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它的功用是非常非常的大。马上出一个问题哈，圣经上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有家谱的哈，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有人估略的算过，大概只有6000年到10000年的历史。所以亚当跟夏娃是相对近代的，6000到10000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生物教科书上面讲的那些北京猿人啊，山顶洞人啊，他们都是2万、3万甚至更老以前的，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吻合啊。我是台湾来的，所以用这个猿字哈，我知道国内猿是用猿猴的猿，对不对啊？不一样的字，我比较喜欢这个字啊。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对于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不一样。生物教科书啊，只要是高等的灵长类，能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标准，然后就是 Homo sapiens，Homo sapiens 是人的学名哈，拉丁文。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一定要有灵才能叫活人，没有灵魂就不叫活人。所以那个山顶洞人也好，北京猿人也好，他们再像人，只要他们没有灵魂，他们就不是人，他们只不过是高等的灵长类而已，所以没有问题。好，人类有共同的始祖，因为最早的人就是亚当跟夏娃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等等等？
首先，人类基因组解码的以后，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上面的差异啊，小于 0.04%， 非常小，而且大部分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也就是说它在蛋白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异的，所以差异是很小很小的。很多年前，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Alan Wilson，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我们细胞里面除了核里面有 DNA 以外，还有一个细胞器叫做线粒体，它上面有小量的 DNA。 那么我们人身上面的线粒体都是从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啊。原因是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部进去了，生殖没有进去，所以在受精卵里面的所有的线粒体都原来在卵细胞里面就有的，所以就是从妈妈来的，爸爸没有贡献，所以线粒体的 DNA 它是单性遗传，不像核里面的 DNA， 核里面的 DNA 又是爸爸的又是妈妈的，所以遗传研究起来非常的复杂。所以 Alan Wilson 教授很多年就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向 NSF 申请了一个大的 grant， 他派他的学生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人种，然后从身上面拿一些 mitochondria DNA 下来，在血里面抽点血就行了。那么当然要找纯种的人的话现在不容易啊，你要找纯种的黑人就一定要到非洲去，在美国是找不到的，美国的黑人都已经混血了，那奥巴马只有 50% 的那个黑人血统嘛哈。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哈，他 50% 的黑人血统，我们为什么把他叫做黑人呢？为什么不叫他白人呢？奇怪，我们都叫他黑人。我一直没想通这个道理哈。啊，50-50嘛，对不对？你既然叫他黑的，你也可以叫他白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从来没叫他过白人，奇怪的。好，那么他就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找这种所谓纯种人的这样的这个线粒体的 DNA， 然后他拿回来以后呢，他就做这个序列的分析。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啊，他做一段序列，他就要花一个学生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做出来。最后这个论文发表的是有十几个共同作者，是上一次他们发表的，就非常 high impact paper。啊，他怎么？他发现了，不管哪一个人种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上面的这一段基因呢，啊，它的序列的分析的结果，全部可以溯源到一个源头。那因为是母性遗传，所以一定是回序掉最早的那个女人，对不对？那就是夏娃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震惊我们科学界呢？原因是因为在他这个结论做出来以前，我们对于不同人种的最普遍的一个学说是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或者叫独立进化论。说白一点就是这意思，在地球上面某一个地方，亿万年前有一群这个白猴子，那么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然后又过了亿万年，在另外一个地方，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黑人溯源要溯到那只黑猴子，然后所有的白人要溯到那只白猴子，白猴子跟黑猴子可以差得很远，风马猴不相及。可是不是这样，全部溯源到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序列跟今天所知道的猴子的序列差得很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再没有人说 independent evolution， 他基本这个实验把一个非常流行的理论把它推翻了。大家都说如果他今天还活，他已经自认也是个基督徒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会拿诺贝尔奖的，因为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那这是讲母系遗传，对不对？女人的，男人呢？男人有一个很特殊的 DNA， 也是单性遗传，就是我们 Y 染色体。Y 染色体一定是从爸爸来的，因为妈妈没有贡献，对不对？所以有人做了类似的实验，也是到各个人种里面去找 Y 染色体，结果发现所有男人的 Y 染色体的 DNA 都可以从一个男人开始的，就是亚当。所以今天不管男人的女人的都可以都是溯源到一个人源头。就圣经上面讲的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夏娃出来的，哎，还真有道理啊。好，我认为啊，上帝所造的最早的亚当夏娃跟最早的人的这 DNA 啊，一定是十全十美。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最早人都活得很长啊，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子马土萨拉活了969岁，哇，那个时候活得很长。但到了写圣经的这个摩西的时候啊，就只能活到七八十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上没有讲，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事实。今天我们人类活得大概比50年60年前100年前要长一些，原因是因为医药发达。在医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人类大概只有50来岁的平均寿命，又不及摩西了，比摩西还差。那我们今天完全知道为什么今天人寿命这么短，因为我们基因上面千疮百孔啊。你知道我们基因上面有问题，幸亏有两条啊，我们每个基因都有两条嘛，对不对？所以一条基因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基因上还是好的，那我们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近亲通婚啊。从生物学上的角度来看，近亲通婚的话，有这个两条基因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禁止近亲通婚了，所以代表那个时候已经基因不行了。今天当然更加不行，更糟糕。但是你发现没有，最早的人都是近亲通婚的。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嘛，你哪里找老婆啊？但是当时的近亲通婚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种好像生出来的孩子养不大，没这回事，都没问题。所以最早人都是近亲通婚也没有问题，这代表什么呀？他们基因是很好的。那基因为什么会不好？是后来的事儿。堕落了以后，人堕落了以后，自私自利啊，